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09年9月30号到10月6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修炼体会，去除思想中的党文化烙印。作者：童心。我是从大陆来到海外旅居的，在大陆生活，人们受邪党文化影响，人们之间说话做事的思维模式很复杂，从小到大的熏染，潜移默化的灌输，思维模式已经成型，一念一说一动一个表情都会很自然地走那根复杂的神经。假如从中出现一个相比思想简单的人，就会被周围的人认为很幼稚，容易吃亏，甚至被人们所耻笑。当自己从大陆走出来后，才感受到国外的人普遍思想很简单，生活很随意，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平和。构成复杂思想的因素，一次我与大陆来的 A 同修去本地的 B 同修家交流证实法的一个项目，去之前就听说 B 同修对这个项目有不同意见，这已经触动了 A 同修心里已经成型的观念，遇到意见相左时，思想中就产生了抵触的心，虽然与他交流要放下执着结果的心，神注重过程，结果也许已经定好了，就看我们在做事过程中心态是怎样摆正的。他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不过还是没有把心放到底。到了同修家， A 同修刚打开话题， B 同修就指出其讲出的话太过复杂。最后交谈中，我们了解到 B 同修对这个项目是想听听我们的想法，大家互相交流后了解到事情根本不像我们想象的有多么复杂。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们从大陆走出来的同修，很多人都认为修炼多年，思想中复杂的观念与常人相比，修得已经很简单了。但从上述事例中看，离真正思想简单、纯净相差很远。那是修炼境界，纯正的思想做起事来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大智慧，而不像常人所说的幼稚会吃亏。常人是为了维护私利，从而产生了容易伤害对方的思想，逐渐在头脑中不断加强，形成了思想业力。如遇到触及私利时，这套复杂的程序就起了作用，就会从中产生怎样应付对方，使自己不受伤害的应对办法。如所做事情的结果恰好跟自己的算计相吻合，就更加信仰自己的思想了。思想复杂对周围环境的影响，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复杂的思想可以影响周围的事物。很多时候对方反映出的人心都与修炼人有直接关系，虽然对方没有看到自己心境的表现，但自己的心性确实能影响到对方，因为每个人都有明白的一面，那边是看得到的。在景点讲真相时，如果自己动了复杂的人心，想对方会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好想法时，此时会有个别大陆游客牢骚满腹，口无遮拦。如果此时自己心无杂念，无为做事时，自己周围空间场也纯净，那种强大的无为之念压制着常人的一切，周围环境也显得非常简单。复杂的思想还会给整体造成间隔，给旧势力因素提供市场。有个别同修在这方面的法理还认识不清楚，知道自己思想很复杂，不敢把此心摆到桌面上晒一晒，掩盖着抱着不撒手，归根结底还是养成的习惯思维，认为 间，不吃亏，利益不受损失，最终还是一个利益在作怪。在整体环境中，有些人不但自己想问题复杂，而且还认为周围的人、周围环境也复杂。这与邪党在历次运动中所搞的人人自保、互相戒备、争名夺利的党文化有关。在这方面，修炼人如果不主动修去它，其所思、所言、所行就会给整体环境造成间隔，看似无益，但会给另外空间的旧势力因素找到着陆点。它会不断加强其变异的思想，随心而化，在有意无意中给整体环境带来损失。有些受党文化影响很深的常人，他想要达到一个目的，比如他想说出一个想法，他不直接说，他会先探听对方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是不是跟自己相同。如果一致，自觉更聪明者会把自己的想法录一遍，以防对方知道自己的真正意图。看似这么一件很简单的小事，在思想复杂的人看来，这样做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利益不受损失，但在真正修炼者面前什么也不是，就像小儿科。他认为人的一生神已经安排好了，你再绕来绕去结果也是一样。常人想问题做事情想得再周全，甚至滴水不漏，他也没超出常人层面。真正的修炼者已经达到了很高层次，已经不受世间法理制约。所以修炼人在正念很足时，常人表现得再如何也会被抑制住。记得在99年邪恶打压的前后，感觉自己复杂的思想被抑制住了。思想很简单，师父在早期讲法中说，你们在常人生活中，特别是在中国那个地方，有许多人脑筋都用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人与人之间的摩擦上去了。那么这样一来，就造成了思想与思维方式非常不好，与修炼人的思想是绝对不相符合的。人已经成为习惯了，一想问题，你那个脑筋就转到那儿去了，就动坏的念头，那怎么办？我就把你们那部分思想先闭塞掉，让它变得不那么发达，让你的好思想那部分变得发达起来。新西兰法会讲法，在修这方面时，大陆同修最好多看一看《解体党文化》一书，里面能够把大陆人受党文化影响的思维结构剖析得很清楚。在那种环境下生活，有些不好的人心与观念自己很难意识到，多向内找，主动剖析，去除自身残存的败坏物质，更加纯净地做好三件事。以上认识很肤浅，还望同修给予指正。
法中体悟点滴，作者大法弟子。时间已经是2009年9月21日了，从师父开始传法至今已经17年了，邪恶的迫害也已经过去10年了。这些数字中记录着我们跟随师父修炼的每一步，磕磕绊绊，到今天了还时常一个跟头一个跟头的摔。与以往不同的是，我们越来越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甚至在做之前就知道是不该做了，但在执着的牵引下还是常常陷入泥潭。在每一次的自省中，都可以看到同样问题的不同表现，甚至是同样表现，自己都恨自己为什么这么不争气，为什么一次次的犯低级的错误。但是在这样的俗世的迷惑中，我们在一天天的变得更加成熟。这一年来最深的体会就是，自己越感到自己的一丝一念的重要，自己的念头对了，在法上了，邪恶就变得什么也不是，众生就容易被救度，容易接受真相。 周围的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就都会变好。但当自己一不在法上去思考、去执着、去行事时，事情就变得异常艰难，比常人做起来还艰难。因为我知道常人在造业时，邪恶是不会去强加什么的，反正常人自己做了自己去还，总有一天所有的账一起算。而我们呢，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主佛的弟子、宇宙中最伟大的神，众神都羡慕、众邪恶都恨之入骨的生命做不好时，邪恶就真的疯了似的上来。虽然他们已经弱不禁风，一个正念就解体他们，但我们不在法上去思去行时，就在用我们的强大能量加持邪恶，帮助他们一起来迫害我们，阻碍师父正法。事情就是这么严重，真的容不得一点点杂念。我们的主意识是邪恶随时都想占据的，我们不用正念填满，邪恶就刻不容缓地去用邪念填满，并反过来加大迫害，羞辱我们，羞辱师父，羞辱大法。看看，这是你的弟子吗？大法的弟子思想比我们都肮脏执着，他们要做宇宙的主，统治宇宙，凭什么呀？我能看到他们邪恶的鄙夷和嘲笑，更理解和体会师父要我们做好的期待。想想吧，师父为什么把如此重要、如此荣耀的位置给我们？我们有何德何能？我们真的凭什么呀？我们都扪心自问过吗？其实说到根子上，还是信不信师父的问题。宇宙之主的概念是什么？大家都没有，只是在电影小说中听到过，好像离我们无限遥远，无法想象。当然，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个目标而实修，更不能执着这个结果，但我们要随时提醒自己的是，我们是谁，我们在人间在做什么。说到底，还是要不断的学法。当我正念很强时，学法会有很多新的领会和体悟，好像这些经文和法以前都不曾学过。师父一直在强调要我们学法、学法、学法，这真的是一切的前提和保证。深深的悟道，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内涵。最近我就在想，我们修真善忍最开始的阶段是忍常人所不能忍，放弃常人的执着和欲望，忍着不贪、不馋、不色、不图名、不求利等等。等走过了这个阶段，回过头来看，当我们没有贪欲，根本就对名利色没有兴趣时，我们忍的内涵也变了。师父说真善忍是宇宙的法理，那从最高到最低都应该是贯穿的。超出了人的忍之后，忍的内涵又是什么了呢？不同层次的神要忍的内涵一定不同。就像我们提升后看在人中要忍去的东西，原来都是那么不好的一样，是神都不耻的事，他们怎么会把这些作为他们忍的内容呢？我们目前无从知道我们圆满后需要忍的内涵，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当人执着的东西已经不再成为需要我们忍耐的事情时，我们就在向神迈进了。我们至少不能让师父因为我们的不精进而加大师父的忍耐吧，因为我们的不精进加长我们众生的忍耐，因为我们的不精进加大同修的痛苦和忍耐吧。其实宇宙中一切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我们这个环节做不好，就要导致很多环节来忍耐我们，为我们而忍受痛苦。换言之，我们做不好时，就是在给同修、给众生制造痛苦和磨难。如果这样去看问题，难道我们不应该时时刻刻的严格要求自己吗？不能因为看不到众生的痛苦、看不到同修的痛苦，就认为一切都安然无事。我们真真切切在决定着别人的命运，这个别人是个天文数字。作为一个修善的人，我们忍心吗？单从明慧网上看看同修遭到的非人迫害， 看看世人的低俗下流、无耻和贪婪，这近在眼前的一切，难道不是我们的不精进造成的吗？因为这一切原本可以早就结束了。那些不认真学法、不去救人、不按时发正念的同修，大家静下来认真想想吧，事情已经非常非常严肃，也非常非常严重。常人中的一切，任何人的执着，哪一个成为永远了？还不要说永远，人间短暂的几十年不是转瞬即逝吗？他们执着的没有一样真正的好东西，越是让人执着的东西，越给人带来深重的痛苦。名利情无一例外，这些垃圾对于修炼的人丢之不及，还捧着干什么呀？明慧网一年一年的心得交流，不就是让我们彼此唤醒，尽快马上成熟吗？有的同学会感觉自己正念也发了，对敬业、对磨难好像没有作用，从而在信心上打折扣。我们毕竟还不是完全在展现神的状态，但有的同修就会有非常神奇的体验和感觉。为什么会不同呢？还是自己心性的问题。当我们停留在小学状态去做一道中学的题目，自然感觉非常困难，费时，效果又不好。但当你提升到大学的水平再来做中学的题，还会感觉难吗？而师父赋予我们的力量是远远高于大学教授甚至科学院院士的能力。一个很熟悉的比喻，关键就看我们平时的所思所想是小学生的还是教授的。沉溺于小学生的游戏中和视野内，是不可能有教授的智慧的。一切感觉没有能力，都是自己的心智障碍了自己。能力的体现是三件事都做好的综合体现。如果不学好法，不去救众生，光盲目的坚信自己的能力也是徒劳的。师父说做好三件事，一切尽在其中，真的是这样啊。前不久在异地的一个同修家属通知我，该同修肠子有漏洞，要去医院做手术。吃惊之余，首先想到的就是让这个同修认真思考一下自己的漏洞所在。让邪恶迫害的肠子都有洞了，是什么执着造成的？在坚定地鼓励他的同时，告诉他一定要相信这是邪恶制造的假象。大法弟子的肠子是他们感痛的吗？什么漏洞？赶快找出自己的执着后，就坚定地消灭干扰的邪恶。那几天一直在发正念加持他，也把仙木看到的被消灭的魔的状况告诉了他。他一天天好起来，很快就可以回家，不用做手术了。他也体会到了正念的作用，可是毕竟是被邪恶迫害了，才想起来正念的力量，这真是得不偿失。如果早一些正念起来，可以让邪恶迫害到医院去，又可以用这些正念和时间去消灭多少邪恶的魔呀。最近有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当我感到周围什么人什么事不对头的时候，马上回过头来看自己，马上发现问题就真的出在我身上。当我自己归正的时候，那些恼人的事情就自己消失了。公司近日新来的同事就坐在我的房间外面，说话声音非常大，不管是打电话还是和同事说话，基本就是在喊，吵得人安静不得。我想过关上门，又感觉不礼貌，想到过让人事部的同事提醒他一下，但又一想，这些不都是人的办法吗？向内找是我该使用的办法，是不是让他的大喊来看我自己讲电话和人说话声音太大呢？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电话里说话中话语更轻柔时，他居然开始小声说话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甚至有时都很温柔。我在房间里听了都忍不住要笑，一来感慨向内找的法力，二来感叹人的低能。人真是从来都没有自主过，不是被观念操纵，就是被邪恶操纵，或者被我们的正念所致， 就连说话声音高低都控制不了。我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变化，真是世上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心造成的。一天一天的体会着师父说的话是多么的对。最近对食物突然变得非常执着，原先不爱吃的东西都感觉非常香，当然不包括修炼人不能吃的东西，一个硬硬的凉馒头都吃起来非常可口。开始并没有在意，可这种心却越来越强烈，一点恶意没有，却恨不能把桌子上的食物都吃下去，偶尔还冒出现在也就吃是唯一的乐趣了的想法。我开始意识到这是魔在放大和利用贪吃的心在迫害我了。邪恶无孔不入，就是从我们最不易察觉的执着心下手，慢慢放大和扩充。越执着食物，周围的人就在不断的谈论吃、安排吃，诱惑着你、考验着你、迫害着你。任何一个执着都是修炼人要修去的关，这个关是大是小，真是就看我们的决心和重性了。几年前，由于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设计圈中的知名人士，该人对我又是特别的关照。开始的时候认为被一个设计圈中的名人认可并欣赏，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跟他保持着联系，实质是维系着自己的这份虚荣。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经没有业务关系，而他却跟我联系得更加频繁，而且有的短信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朋友的界限。我仍没有在意，甚至还有些得意。两年前的10月1日开始，突然每天夜里会醒来，而且很长时间不能再入睡。失眠的痛苦困扰了我很长时间，每次翻开师父的红名，看到的都是同一句话：少习自省先正念，红名理智醒觉。一直拖了很久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哪里没有正念了，那时还不会主动的向内找。有一天去办公室上班，一进门真是吓了我一跳，房顶掉下来一块，里面的水管在不停的漏水，桌上的书都可以拧出水了，好大的漏洞呀。我知道我一定要真的好好反省一下了，再找不到问题所在就后果不堪设想了。仔细的思考着所有自己心里放不下的东西，想到了跟他的联系，认真想下去发现真是很可怕。我的放任很执着，不仅在害他，更在害我的众生，这种关系必须马上断绝。现在回想起来，我送给他的两样贵重的礼物都被偷走了，更不是偶然的事情，我根本就不应该送他任何东西。在深深的自责自己醒悟得太晚的同时，我在想，魔真的表现得千变万化，他们可以以任何我们执着的形式出现。你执着艺术吧，他就是搞艺术的；你执着社会地位吧，他就有社会地位；你还执着品味吧，就让你感觉他很有品味。总之，当我们很人的时候，邪恶就可以把我们玩弄于股掌之间，制造出各种假象，迷惑你，考验你，害死你。这段经历写出来跟大家分享，是想说，当我们心里一直放不下谁，而在法理上我们又明白他在我们心里是根本就不该有位置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想想自己在执着什么。总不能我们对自己还没有魔对我们更了解吧？魔都知道我们执着什么，难道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吗？一定要等到事情到了不可收拾才意识到吗？我悟到师父要求我们不断的学法一个目的，就是要我们先要把衡量标准摆正搞清楚。当我们用人的标准去衡量时，永远也不会看到自己有什么不对，永远也就在被迫害之中了。关键还不仅是自己被迫害的问题，是牵扯无量宇宙众生的安危问题，无数的生命的未来在我们手上，这份责任和担子真的很重，很荣耀，也很严肃。 师父说要我们证实法，我在想这句话我们都读过很多很多遍了，到底什么是证实法呢？法是真善忍，我们要证实真，要证实善，要证实忍。我悟到还有一层含义，师父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法。证实法就是要我们不折不扣的按照师父说的去做，如果我们不认真学法，连师父说了什么都记不住，甚至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按照去做呢？所以我要跟同修们分享的和不断勉励自己做好的，就是要好好学法，认真学法，尽可能多的时间去学法。如果我们真的融于法中了，另外两件事自然就做好了，而且一个能融于法中的生命又是多么多么的幸运和荣耀呀。因为世界上宇宙中再没有比法更重要的了。一些近一年来的修炼体悟与大家分享，谢谢大家。
真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作者：大连大法弟子。对于神通，我曾写过几篇交流文章，有变色的刻录机，说说运用神通的体会等。过后听到身边有熟悉我的同修说，一看就知道是我写的，但对变色之事却觉得可能吗？还有运用神通取回金项链一文，也有与我一直配合做事很了解我的同修问我，你是不是记错了？我当然没有记错。有一次我给我的两个可爱的小侄女买了两双漂亮的小凉皮鞋，因为是高档童鞋打折销售，买的人挺多，忙乱中售货员将一双皮鞋装到了别的牌子的盒里。我当时看他挺忙，犹豫了一下，想到反正是给自己家的孩子买的，就没让他给换。东西拿回家后再看那个包装与那双漂亮的鞋子，真是不般配，有点不尽人意。怎么办呢？以我以往运用神通改变刻录机的体会和习惯，我自然就想了一下，而且是笑着自言自语，那就再用神通变成一样的盒子吧，或从另外空间去店里换一下也可以。今年夏天孩子回来过生日时，我妈将鞋子拿了出来说这是姑姑给买的，这时我看到了变成了一样的盒子，听起来就像是变戏法，但这还是佛法神通的展现。在生活中我时常想到运用神通，为的是希望神念更强，神通运用的更自如，这里不多列举了。我再次写这方面的交流文章，是因为经常在网上看到那些被非法关押的同修被迫害得很严重，每当看时我一直很心痛的同时在心里呼唤同修，为什么不用神通？你什么都具备，法器宝物满身，为什么不拿起来用啊？记得2000年我被非法关押在马三家时，曾做过一个梦，梦中面前有一朵美丽的鲜花，我用右手的食指点了它一下，想它变个颜色，就见它马上就变了。我又点了几次，想变什么颜色它就变成什么颜色，我开心的笑醒了。现在来看，是梦中的神通渐渐的在现实中发生了。师父在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人是非常低能的，低能到什么程度呢？人要想完成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得亲自动手动脚，得经过你的体力劳动把它做成，而佛不用，佛只要思想想就可以。因为佛有许多神通，有许多功能，他自己还有强大的功，那个功的每个威力都是他本人的形象，那威力又是由更威力组成的，都是他的形象。你想想，他一想的时候 那个功就出去了。在极微观上都在改变那不同层次的粒子的结构，时间又是用最快空间的时间瞬间就做成了。佛做事是非常快的，不受我们这个空间和时间的限制，一瞬间他就从最基础上把那个物体改变成别的东西了。这就是佛法神通所起作用的原理。是师父的这些讲法开启了我的心灵。虽然我的天目是关的，而我每次运用神通时也并不是随便的想一下而已，而是将自己的思想进入到微观中看了一下，然后想了一下，所以当表面改变时我不会觉得特别惊奇。我们知道地球上的早先人类多是具有很大神通的，如黄帝大战蚩尤都是运用了很多的神通。我想那时的人如果遇到什么麻烦事时，往往动的第一念就是用神通来解决。后来随着人变得越来越自私，神通也就越来越不灵了。再后来人变得更坏了时，就失去了所有的神通，人也就只会用自己的双手来做事了。而到了今天，常人已经完全遗忘了自己的先天本性和本事，听到佛法神通人会说那是人的精神出毛病了，即使看到了神通的展现人也会说这是变魔术，这是人的悲哀。但是我想作为大法弟子，如果至今还不相信自己或同修会有神通的展现，这何尝不是一颗很重的人心呢？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对自己总没自信，其实也是一个不信师信法的表现。因为师父在多次讲法中告诉了大法弟子，现在其实什么都具备了，而我们自称是大法弟子，却不相信自己具备神通，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神通的展现呢？其实就是人的后天观念，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精进要旨，谨言。我想这些观念还不只存在于人肉身表面的一层身体中，而是很多层表面粒子的身体上都有。我想这需要一个坚韧不拔的信心和持之以恒的恒心去冲破这些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而不是从此放弃，觉得自己不行。我在运用神通的尝试中不记得失败了多少次，但我不会放弃，不会认为自己不行，因我想这本来就是我先天具有的本领。我修炼了这么伟大的一部大法，就应该将这些本领给找回来。如果我们平时在这方面不尽快放下那些后天观念，人的习惯习性不经常运用自己的神通，那么一旦被邪恶迫害时，可能就会遭受很大的损失，甚至在迫害中都想不起来如何运用自己的佛法神通反迫害。如被打时一味地用肉身去抗，再坚强也会受伤。而如果我们平时对神通运用得很自如，那时自然就会动用神通保护了自己。这也是师父希望弟子们在反迫害中能够做到的。记得在马三家时曾经被邪恶强迫打防疫针，我当时动了一念，请师父将药水在另外空间移走，我不要这个东西。一念之后针打到胳膊上什么感觉也没有，过后什么反应也没有，就像从没打过针一样。而当时身边的几十人胳膊上打过针的部位全溃烂了，过了好长时间才长好，而直到现在还能在网上看到邪恶用打毒针电针来迫害大法弟子。这些拙劣的东西现在对大法弟子应该根本就不好使，而且现在只要我们自己动一念转到迫害者身上，就会立竿见影。但为什么还会有同修被毒针迫害的神志不清，中了毒呢？我想这或许就像那个士兵，如果平时从不训练，到了战场上连手中的武器都不熟悉了，而这时敌人又打了上来，那结果会怎样呢？所以我想平时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 运用神通也如此。毕竟我们可能已有千百年没再用过了，而且现在还没脱离人身，还有旧势力安排的封闭阻挡，但我们就应冲破这些，走师父安排的路，为未来的宇宙留下这方面的威德和见证。 To try 去试，为什么不试一试，一试再试，将那些挡在佛法神通前面的层层障碍都踹倒，让邪恶远远的看到大法弟子就胆怯的逃避，晚一步就会被解体，而在运用神通的过程中也会检测出自己心性上的不足，如果一些执着心不去，神通就不会展现出来，如显示心、欢喜心等，而也有自己还没明白的地方，如自己的那些神机大都并不是马上就做成了，而是过了些时间展现的。这里除了我自身的因素外，是否还有别的什么因素？真眼观大千，神通见苏醒，这句话是自己运用神通的一个切身体会吧。如果我们用大法开启的真眼看这个大千世界时，会灭掉很多人心的执着，而当这些人心的执着少之又少，甚至一瞬间消失的时候，那边的佛法神通就会像苏醒过来似的展现出来。有时我眼前的一切东西在我心灵真眼的注视下变得那么的飘渺，这个空间所有的一切都是无数的粒子松散的漂浮在身边，变得那么的不结实不牢固。这时我的心还会执着这里的什么呢？而当我运用神通时，也就是将自己的思想神念进入到这样的透视状态中，然后动真念，往往就做成了。当然过后也不会觉得有多么惊奇，那种惊奇其实也是人心，我有时倒觉得没做成才奇怪呢。这时我就该找找自己心性上的原因，为什么这次没做成。所以当听到有同修对神机表示怀疑的话时，我想那话反映出的恰恰就是一颗顽固的人心，这颗人心就是一把牢固的锁，将自己的佛法神通锁在里面，这把锁的牌子上写着不可能。而一个修炼人如果不打开这把锁，自己先天所拥有的伟大的佛法神通就永远也不会展现出来。师父说功能本小数，大法是根本，弘云求正法门。所以自修炼以来，我们一直都是将修心放在第一位，不会追求任何功能，否则就是本末倒置，走偏了。我是96年6月得法，已修炼13年了，人刚过不惑之年。我在以前的修炼中也从未追求过任何功能，连想都不想。迫害发生后，师父让我们开始发正念，运用神通除恶。这时与法对照，我感到自己在这方面与师父的要求相差甚远。近两年我开始注重这方面的修炼，并上网与同修做这方面的交流。大法在世上弘传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伴随着宇宙中惊天动地的更新变化的同时，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自身脱胎换骨的变化，从人走向神，所有惊心动魄的一切见证着大法不可思议的伟大和辉煌。师徒不讲情，佛恩化天地，弘云二师徒恩，用尽世上所有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们心灵深处对伟大师尊慈悲苦度的深深感恩。邪恶已到了穷途末路，大法弟子在神的最后的路上就是应当神起来，愿我们在神的最后的路上更加精进，救度更多的众生，圆满随师还。
隐性智慧的对待邪物者，作者大法弟子。最近本地许多同修被邪恶绑架，其原因据说都跟一个邪物的同修有关。该同修曾在当地同修中略有名气，被邪恶绑架放回来后便邪物了。他跟周围许多同修说，以前我们对一些法理的认识和理解是错误的，应该如何如何，并且还到处传第十讲。同修一看，这不是邪物了吗？修了这么多年，怎么成了这样事了？于是许多同修上门去帮他，想把他拉回来。在帮的过程中，这个邪物同修的话和一些做法被同修传得越来越多，而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时大家不是理智的从法理上去衡量和认识这件事情，而是完全用了人的情去对待，都是抱着自我不服和一定要改变对方的心态去找邪物者交流。第一个同修去没拉回来，第二个同修接着去，第二个同修没拉回来，第三个去，一连去了20几人，结果凡是去的人几乎都被邪恶绑架。事后知道，这名邪物者不只是简单的邪物问题，而是早已成了邪恶的内线，去他家的人早已有恶警在那里蹲坑，有的已被偷偷录了像和拍照，邪恶对这件事已经跟踪了很久。如何对待邪物者？以往同修谈了许多这方面的教训，师尊的法也讲得十分明确，为什么正法到了最后还会出现这么大的教训和损失呢？这说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不成熟，至少是法理不清。师尊在明慧网10周年法会讲法中有这么一段话，弟子，一些时候明明同修那种做法不对，有些直接涉及到大家安全的问题，可是怎么交流也不改，只好用正念保护同修的安全，如何是好呢？是呀，有这样不管不顾的，会被邪恶钻空子，才会带来那些麻烦，自己不精进也不管别人的安全。如果大家都很能理性的看问题，用正念做事，形势会又一样。这里边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表现，大家不能站在这件事情之外，真正用法理去衡量，在这种邪恶的环境中，不是理智和智慧的去对待，而是站在自我的基点上，抱着强烈的想改变对方的心去拉人，想急切的改变对方。由于整体上都处于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已经完全背离了大法，九世里的邪恶因素看到这么大的漏，怎能不下手呢？在同修被抓和被非法审讯的过程中，可笑的是那个邪物者也在其中，个别同修还把他当成了自己人。这件事情出现后，给本地讲真相救度和众生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事后许多同修都说，这件事完全是可以避免的，那么为什么可以避免的事情又偏偏发生了呢？当我们和部分同修交流时，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可以说并不是邪物者单方面的问题，而是每一个被绑架的同修，包括当地整体，都存在着许多漏。一是几乎每一个前去帮助邪物者的同修都有很强的争斗心、怨恨心，不是用融化钢铁般的慈悲去救度一个迷失的众生，而是生硬的指责，你为什么这样？你这不是坏法吗？党文化式的杀伤力很强的大帽子一顶顶扣到对方头上，几乎去的每一个人表面上是拉人，而实质上是推人，这种整体状态就足以使旧势力下手。修到今天，大法弟子都应该最是用平和心态去对待，当自己的人心越来越少和法理越来越清晰时，自然就知道遇事该怎么做。二是做事心强，而且不注意安全。这些年本地有许多同修一直把做事多少当作修炼，撒资料、贴标语、 大有轰轰烈烈之势，认为这样是走出来了，反而指责那些没走出来的，尤其是资料点，本来是单线联系和绝对修口注意安全的事，结果许多同修都知道谁谁谁是做资料的。一次，一个觉悟后给二警当内线的人问同修，我想撒资料搞不到，你能帮我弄一些资料吗？结果第二天，这名同修真的给他送了一些资料。觉悟者问，还有多少？你还要多少？有多少我要多少，救度众生不多撒点资料行吗？这个同修开始还以为觉悟者讲真相救众生做得好，后来他发现这人对资料点特别感兴趣，当他知道上当时已经晚了。这时我想起前些年发生的一件事，我们本地的一个同修一次和我交流时非常兴奋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最近我撒了几千份真相资料，我们那个村和邻村都是我撒的。当时我非常惊讶，你给我讲这些干什么？这话能随便给别人讲吗？他很不以为然说，你呀有怕心，还没走出来。可是事隔不久，同修说他被劳教了，至今毫无音信。就到今天，我们都知道，当自己状态不好或人心重时，千万不要去急于做大法的事，那等于是用人心做事，是很危险的，很多迫害的事情都是这样发生的。三是个别同修还有较强的色欲心。我知道许多同修在其他方面修的都挺好，然而一个较重的色欲心就把自己毁了。这方面的教训这些年在我身边出现好几例，上述去帮助觉悟的同修中就有这种现象。平时和细心同修接触多了，自然而然在心里就产生一种东西，那是一种什么表现呢？看对方顺眼，愿听对方说话，对方说什么都对自己心思，在一起时有说不完的话，离开时又想对方，虽然没有发生男女关系，但这些行为表现足以招来旧势力迫害的理由。还有的同修岁数很大了，但夫妻欲望特别重，人这点肮脏的东西就是放不下，还用符合常人状态的大法去掩盖，搞得自己面容憔悴，昏昏沉沉。还有的同修双方都是离异，放不下常人那种孤独和寂寞的生活，但又不想和对方正式结婚，总是寻机会和对方在一起说个没完，甚至行为上不检点，在同修中造成很大影响。这种表现虽然还没有招致邪恶迫害，可是用法衡量已经完全不符合大法标准了。当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丝一毫的差错时，满天的神能认可你吗？能让你上来吗？你还有什么脸面和威德面对未来无量的众生？我就觉得修到即将要结束的今天，大法对我们的要求也越来越严了，真的是一时一刻都不能马虎。同修中有觉悟的也好，有给恶警当内线的也好，这都是正法大潮中个人选择中的一种表面现象。当然不管谁做了什么，自有他的去处，关键问题是我们自己应该理智和成熟，稳稳当当地走好每一步。如果整体都成熟起来，那么我们的损失就会越来越少，救度众生就会越来越多。
法会交流，放下常人心，精进实修。作者：芝加哥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回顾十年正法修炼经历，才明白什么叫往高层次上带人。是慈悲伟大的师尊把我拉上来的，是师父给了我那么多的机缘，让我从常人中跳出来，去掉人的心，人的观念，明白了高层次的理，走上了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
今天讲一些个人经历的修炼故事，与同修交流。一、讲真相。2000年大湖区法会时，我刚到美国，方光明电视台想采访我，谈参加425大上访的经历。我当时想，上电视，这对我国内的亲人有没有影响？这时立刻有另一个念头，大法弟子是为他的生命，你出国来干什么的？不是为了讲真相，揭露邪恶吗？为什么不抓住机缘去讲呢？这不是私心吗？不是情放不下吗？我的心一震，开始那一念心不在法上，我立刻说，我可以讲425上访经历。后来的采访镜头在真相电视片中使用，广泛传播。我庆幸是师父的法理使我清醒，闯过情关，抓住了这么好的讲真相机缘。从2002年开始，我与一些老年同修天天去芝加哥中领馆前练功、发资料、讲真相，开始每天对去签证处排队的人讲真相、递资料。但是我发现这样做能听到真相的人太少。后来有了素江案的光碟，从2004年我就对着领馆放关于法轮功学员起诉江魔头的真相广播，于是效果还很好，签证的人在听，领馆的人也在听，国内来的代表团也在听，过路的人也在听。小喇叭讲真相的震撼力很大，邪恶害怕了。中领馆的人找来当地警察，警察不管，警察说我们不存在问题，他了解我们的情况。我们有不少学员去警察局讲真相，警察看到我们不论寒暑的和平抗议，从内心想保护我们。中领馆人员找来专门负责领馆保安的外事警察，他们不了解情况，想让我们停放广播。我们会外语的学员正好在场，告诉他当地的警察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维护人权的，是应当受到保护的。外事警察与当地警察碰头后也走了，中领馆找警察碰了钉子，只好亲自出马了，就派来了特务。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放广播，他不让我放广播，我就对他讲迫害真相。之后又告诉他，我们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被中共帮凶打了，一年后打人的坏人还是被警察抓住了，被送上了法庭，受到了法律制裁。这是在美国，抗议迫害是受法律保护的，你要慎重。特务一听脸色变了，借口有事就灰溜溜的走了。二、正面闯关。2003年年底，我突然间左半身不得劲，面部肌肉僵化，左手抬不起来，左腿走路不灵便，口水止不住的流，有人说是脑血栓，半身不遂。我一听不对劲，一个修炼人是没有病的，我的身体是由师父管的，业力上来师父不能管，我在消业的同时要提高心性，心性一提高，身体就会有一个大的变化。我每天坚持4点起床练功读法发正念，不拿这当回事，照常给家人料理家务。师尊在道法中说，作为弟子，当磨难来时，真能达到坦然不动，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就足以过关了。过了大约4个月，一天早上打坐过了1个多小时，突然左腿剧痛，像要把筋抽出来一样痛入心肺。我忍不住想把腿快点拿下来，但是立即想到是业力团那个灵体待不住了，要解体了，我要忍呢，痛一点算什么，要消一大块业，这是好事啊，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守不住心性呢？我强忍着闯过了这一关。那一次之后，我僵化的肌肉松开了，我会笑了，我会跑了，我会打手印了，我又能去中领馆正实法了。我悟到，在大难面前就是4个字，信师信法，什么魔什么难也挡不了修炼大法学员精进的路。年纪大了，有时腿突然不灵了，专心的痛，我不管它，照常向前走。我想我的身体是由师父管的，是为正实法用的，什么生命也别想动我的身体，走不了几步就一切正常了。 我常干活，一不小心用射钉枪把手指钉在木头上，一着急拉下来，把手指拉开一个大口子，血喷出来。我忙按住，把创可贴的药揭下来，垫上纸贴上，照常干活。三天手就长好了，一点疤痕也没有。着急时也不要动常人心，这一点我是时刻牢记的。今年二月，我突然全身发冷，像重感冒一样，每个细胞都难受。我想这是我的难，我没有求助工友，让工友分心。我在地上不吃不喝躺了四天，整天背论语，到打坐时间照常打坐，到发正念时发正念。不管多难，我要把握好机会，闯过这一关。到了第五天早上，我有饥饿感觉了，洗了个澡，照镜子一看，我的脸色红润，印堂发亮。我走到师尊的法像前，双手合十，谢谢师尊又一次帮我净化了身体。修炼人是没有病的，业力上来是心性提高的好机会，一定要守住心性，不能错过。师父说，功修有路心为镜，大法无边苦作收。去年一月，我的老伴去世了，生老病死都是魔。处理丧事时，我想一个修炼者修到哪一步要离开，修到哪个境界，那是由神去管的，人是放不下情的。一个大法学员就是要守住心性，不动心不动情，按大法的理，超常的理去认识。我和儿子商量，尽量低调处理丧事，不设灵堂，不搞追悼会，不挂遗像，放下常人心，放下情才是慈悲。平静地处理完丧事，我的思路突然开阔，想到有的工友一个人工作要养活六口人，并且证实法的事不耽误，带动全家参加。有的工友白天要打三份工，晚上还要做希望之声。芝加哥来了几位国内受到迫害的学员，他们初到芝加哥，人生地不熟，怎么生活？有的工友夫妻失去工作，要离开芝加哥。芝加哥三大媒体是靠学员资助营运的，怎么延续发展？这么多我该关心的事，我怎么去为他们分忧？大法弟子是为他的生命，一想到这些我就止不住的流泪。我是个老学员，应当为他们分忧。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为收入少的学员义务修房子，我为无暇做饭的学员做了饭送给他们，我为从国内出来芝加哥的学员提供食宿，我为要离开的学员办家庭聚会，开交流会，尽力使他们早日能把心定下来，投入正实法活动。在接触中，我也从他们的修炼中看到了他们精进的那一面，激励我更加精进。随着容量的扩大，境界的提高，我看到的都是工友的长处，而不是工友的执着，这使自己的心态平和，在整体修炼中圆融。我觉得我虽然74岁，我有小和尚那样好动的心，心意开阔，充满了修炼的乐趣。我一天只睡4个多小时，干起事来又使不完的劲，是师父是大法给了我无穷的精力和智慧。那年工友画了一个宫灯图形，做游行花车，比一层楼还要高。我从构思到制作过程半个多月做出来了，每当遇到不好处理的难点时，那个办法就从头脑中跳出来，我就觉得是大法是师父给了我智慧。三、推广神韵。神韵晚会是师父亲自做的，每到一处，成千上万的众生得救了。怎么为神韵出力，是我头脑中第一要做的。今年以来，我3次去到南方3个城市帮助推票。第一个是去亨什维尔，那里有一位工友一个人要办一场晚会，我被震动了，他救人的心多强啊，我要去帮助他。他为这次晚会付出了很多，让出自己的家供工友住，管吃管住，拉赞助，找媒体讲真相，在三大商场摆柜台，摆电视，发资料，发特刊，卖票。在付费很少或者免费的情况下，路边有10几个大广告牌，有3个电视台播广告片。回到家要组织学法练功， 交流分票，要去市政府、州政府讲，那无限的精力和智慧真是了不起。晚会办得非常成功，过了三个月，他在那个城市又在20天的推票时间里办了第二次晚会，演出2场又很成功。我第二次去帮他推票。半神韵是个修炼者的大舞台，有在台上演的，有在台下演的，各自在摆放自己的位置，是师父在领着、带着、拉着我们做神韵，让我们神起来，救更多的人。第三次是今年8月，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办神韵晚会，当地没有学员，全部去办的人都是支援者。发起的大法弟子因为在那个城市读过博士，想救那一方的众生，我一听真叫人振奋，我一定要去支援，办成这么神圣的大事。就这样，我第三次去了南方，这一次去吃的苦很多，得到的也很多。苦是指一天要在大商场里站11个小时，一天吃2顿饭，晚上睡觉几个人住一个房间，有打呼噜的，过去我怕打呼噜的，因为有放不下的人心，这次去我不怕了，我想大家都是来抢救人来了，他打呼噜也不是偶然的，他把我叫醒，他不就是个闹钟吗？是叫我起床练功了，3点醒就3点练，4点醒就4点练，过得高高兴兴，无忧无虑，不再怨天尤人，白天出去照样精神。开始头3天是站得腿酸，脚底板疼，这时我想，我放下一切是来救人来了，我怎么能去体会身上的感觉呢？这不对呀，越想累越累，我为什么不发正念呢？马上调整心态，发正念。这时一股热流从小腹开始涌遍全身，谢谢师父，我的这一念对了，师父为我加持，心性一提高立刻就变。有人过来第一句话就是 ticket 要买票，一下子就卖出去5张，3个小时卖了15张票。一个修炼者的心正，那个场才能正，才能更好的救人。师尊告诉我们，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一定要切记，要想正人，要先正自己的心。每当想到师父，我就止不住的流泪。等到常人都明白时，不需要推票时，到真相大显、天下茫的那一天，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修炼了。修炼到最后的一步了，一定要精进，绝不要松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抓住机缘，勇猛精进。谢谢师父，谢谢同修。2009年美中法会发言稿。
修持对自我的执着，作者俄亥俄州大法弟子。不久前我给一篇关于执着自我的文章润色，我一直认为分配给我润色的文章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是安排来帮助我在修炼上突破某些障碍的。以前在明慧网上读到过关于执着自我的文章，但是给一篇文章润色总是会让你在一个问题上思考得更仔细些。当我给这篇文章润色时，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我自身的修炼而言太重要了，这也使我更加注意看明慧上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我还有许多执着要去掉，妒忌心、显示心、求安逸心等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执着心都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常常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常人，总想着保护自己常人中的利益。下面我简单的把这些执着心列举出来，并谈谈我是如何努力修去这些心的。一、妒忌心。我有种倾向，非常不好的倾向，如果我认识的某个人得到了某种好处或者某种承认或奖励，而我没得到，我就会隐隐的感到难过。有时即使那人是我的朋友或我真正喜欢的人，我也一样不舒服。而如果我认识的某个人在某些方面失败了，我却会批评他们，没有一点慈悲的感觉。我总是看到别人的错误，看不到别人的好处， 我没有向内找，从而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在我修炼之前，我甚至没注意到我的这种倾向，因为这似乎就是自然的。但学法后，读了师父给我们讲的关于妒忌心的问题，我就一直努力克服它。当我感到妒忌或挑剔时，如果我阻止它，想这不是真我，是坏东西在促使我有这些感受，这样做就会有用，所以我会阻止它，想对这个坏东西说，给我走开，你不能对我这样，我是大法学员，这会让我好一阵子。但下一次当我看到别人成功时，妒忌心又会回来。当我读了这些关于执着自我的文章后，我更明白了为什么妒忌心会这么容易钻进来，我却注意不到。文章的作者们指出，他们悟到妒忌心来自于对自我的执着，正是对自我的执着让人觉得他们比别人强，生活中的好处和奖励都应该给他们，而不是给别人。所以看到别人成功时，人就会心里不舒服，这种认识使我产生了共鸣，这样理解使我得到一定提高。我不能说我完全克服了妒忌心，我知道我还差得很远，我还在努力去掉它，但我确实认为我取得了进步。当妒忌心出来时，我更容易把它放下了。二、显示心。对执着自我的认识也有助于我明白自己的显示心。我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那就是我总想照我的方式做事，总认为别人应该同意我的方法，因为我看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这甚至让我不去考虑那些不同意我的人。在我这一生中，这个问题往往导致我与别人的摩擦。要不是我修炼大法很多年了，读了这些关于执着自我的文章，我真的弄不懂为什么情况会这样。我上个暑假的经历生动地向我展示了执着自我有多大的害处。我去另一个州去看望我唯一的弟弟，他不了解法轮功，对我修炼法轮功感到奇怪。我并不确切知道他对法轮功的看法，我想我应该尽量救助他。当然这个想法本身并没错，但我做事的方式和动机都错了。他还是来自我对自我的执着。当我跟他谈到他的生活需要什么时，就像是我比他懂得多，从而在命令他似的。事实上我在显示自己，当然结果与我想要的恰好相反。我的弟弟非常生气，对我大吼大叫。我想大概我一直这样对待他，他已经感到厌倦了。开始我很生他的气，当我在思考这件事时，我认识到我是由于执着自我而这样做的。我依然想要按我的计划行事，而没有考虑我的弟弟，我把自己摆在他人之上。三、求安逸心。最后谈谈我如何克服求安逸心。有时候我不去做我知道我应该做的大法工作，因为这会让我无法顾及自己。就在几天以前发生过令我震撼的事。我去我们位在本地一个图书馆前的练功点，我到的比其他同修早，还是早上，天有点凉，我穿得不够暖和。我带着我们要摆的法轮功展板，本来可以马上下车把展板摆好，但是因为天凉，我决定待在我暖和的车内，等其他同修来了再说。过了一会儿，良知开始让我感到不安，我就开始努力突破这种身体上的求安逸心。我想我们要找到新学员，但是如果我坐在车里，谁也看不到我或展板，我也许要等10到15分钟，其他同修才会来。我在车里感觉很舒服，可是有缘人可能就在那一刻走过去了，假如我使他们错过了，也许就永远没有机会了。我与自己斗争着，最后我决定下车，带着我的展板坐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不到2分钟，一个陌生人走过来，指着展板问我，我能学这个吗？我明白了，如果我突破了自我和求安逸心，把心摆正，一切是多么容易，师父会帮助我们，一切都有可能。2009年美中法会发言稿。
在海外参与正持法项目的心得体会。作者：俄亥俄州学员。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1998年1月在北京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08年3月来美国，11年多的修炼历程，一年半的海外修炼历程，磕磕绊绊走到今天。借此美中法会的珍贵机会，我向大家汇报一下自己的一点心得，体会国内和国外修炼环境的差异。1999年7月，邪恶开始了对大法的疯狂迫害。我因上访会见外国记者，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到同修家串门，参加户外集体练功等，而多次被恶警国安绑架。2000年底，又因为参与自由网络媒体的建设而被恶警非法抓捕，并一直被非法拘禁长达5年之久，期间遭受了种种酷刑的折磨。2005年底，我被监狱恶警从广东押回北京清华大学。就在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我的一位亲戚由于受邪恶的控制，当着很多恶警和610人员的面对我大发雷霆，指着鼻子骂我：你以为坐5年牢很光荣啊？他还用拳头打碎了门上的玻璃，如果当时没有师父法身保护，我的脸就可能被玻璃碎片刺伤。但他的那句话也确实警醒了我，我当时确实有要放松一下的念头，隐隐的在想，5年总算到头了，这下可以放松一下，可以调整调整自己。但亲戚的责骂使我不能放松片刻，必须马上就要面对严峻的现实。我那时真是一无所有，连身份证也没有，一切都要从头来，困难可想而知。早在非法关押期间，我就萌生了要出国揭露迫害的念头，于是就向这个方向努力。在师父的帮助下，我很快学习到了以前的同修，又开始了新的修炼旅程。那时我在北京参加了小型集体学法，大陆学员必须时时注意安全。我们去参加集体学法，离目的地10-20里远就要关掉手机电源，卸出电池，以免被跟踪监听。集体学法的场非常祥和，我感到对我的帮助很大，似乎又回到99年迫害之前集体学法的环境。最后我终于拿到了赴美签证。临来美国之前的某天晚上，我边骑自行车边想，到美国后一定给美国学员讲讲中国大陆学员是怎么样在如此严密的环境下正持法的。突然我的自行车前胎爆裂，整个人差点摔下来。我马上意识到是自己的显示心太强了。2008年3月，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终于来到美国。想想整个出国的过程，真是感慨万千。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哪个环节出问题了，都不可能最终成功出国，我唯有感谢师尊。芝加哥学员到机场接机，我感到真是太幸福了。在随后的时间里，我参加了很多大法的活动，认识了很多可敬可爱的美国学员。我体会到海外学员修炼的艰辛，即使年纪很大的同修都要开车到处走，去不同的城市参加各种正式法的活动，比如到纽约或华盛顿 DC 参加游行或法会。美中的学员要连夜开8-9个小时的车，往往早晨赶到那里只能在快餐店里换衣服和洗漱，如果晚上住宿，为了省钱也往往是几个学员挤在一个房间，不少人要睡在地上。尤其是去年法拉盛事件期间，几乎每个周末都要跑纽约，这种辛苦是我在国内没有想到过的。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一个美国同修问我，如果你被怀疑成特务怎么办？我脱口而出，那不正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吗？
那位同修说，如果你真能这样认识，便不会有此关。后来我确实没在这方面过关，但在与美国学员的交往中，暴露出我身上很多党文化的东西。有一次我与同修一起在一家餐馆吃饭，我看到牌子上写着九岁以下儿童半费，我就说那餐馆怎么知道小孩的年龄，我意思是说家长谎报小孩的年龄怎么办。旁边一个来美国时间长的同修马上笑了，一听这就是刚从大陆出来的人问的问题。美国是一个讲诚信的社会，家长是不会谎报小孩年龄的。我一听马上意识到自己还是有在大陆养成的观念，人和人之间相互不信任，相互欺骗，而在正常社会没有人会为一点小利而撒谎。去年神韵艺术团要到我们俄亥俄州某城市演出，我去那个城市发推广神韵的传单，刚到那里当地同修就给我指出来，你怎么穿这个就来了。我当时穿着一件颜色灰暗的夹克，同修告诉我美国是一个讲表面文明的社会，尤其是推广神韵，我们自身必须保持良好形象。我感到很惭愧，一方面是党文化中不讲表面文明的因素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心里对于推广神韵的重视程度不够。在正法项目中的修炼，2008年425期间，我给明慧网发了一篇纪念425九周年的文章，但未署名。编辑部回信给我说，既然已来到海外，请署真实姓名以增加文章可信度。于是我打消种种顾虑，开始以真名发表揭露迫害的文章。有时我的文章被多个网站转载，不断听到有人说我文章写得好，我心里美滋滋的，有时就想特意追求文采。直到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篇常人女作家写的文章，她能够用几百字的篇幅描写她如何掉泪的过程，文章极富文采。我突然领悟到，常人所说的文采往往是无病呻吟，而大法弟子写文章绝不能刻意追求表面的所谓文采，而应做到文以载道，要言之有物，更为重要的是要能够救人，要写出师尊所要求的实在、准确、干净、不带有人情的文章，大法经文成熟。有一件事非常令我感动，我的一篇揭露迫害的文章在网站上收到来自中国大陆的五个回贴，其中一位是当时同在广州四合监狱被迫害的同修写给我的，他还把在看守所里写的诗转给我。正气浩然，正念在心行向前，些许苦难怎落泪，无私无我无顾盼，只把浩气冲青天。另一个回贴的是我不知名的高中校友，他鼓励我写出更多的文章。我体会到在大法中做的一件小事都有很大的意义，正法期间学员办的网站确确实实起到了巨大的救人的作用。今年五月我参加美中的退党集会，要用英文讲述自己在国内受迫害的经历。项目协调人强调发言时不能照稿子念，一定要脱稿讲，这样才能打动人心，才更有利于救人。我对我的英文口语不是很自信，照现成的稿子念还没有问题，脱稿说能不能行啊，我在犹豫。但我也觉得协调人说的很有道理，就开始试着不照稿子念，而是脱稿来说，结果是基本都能说下来，而且一次比一次好。我体会到大法弟子要有自信，尤其在正法项目上一定会做好的。还有一件事是一次神韵演出，我本来计划是做演出之后的观众采访，并提前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但临演出前不久协调人说媒体采访的记者够了，就安排我去做后台。我心里有一丝不悦，但表面上也很快答应了。 在后台我是和另外几位同修抬钢琴，看似简单，其实也不容易。钢琴很重，进出的通道又很窄，钢琴必须在两个节目之间谢幕的时候准确批到位，钢琴盖要打开，椅子麦克要放好。我们几个同修练习了多次，直到确保无误为止。从这么一件小事上也体现出学员之间相互配合的重要。在后台我还看到了动人的一幕，在玄运第一个节目开始之前，所有演员都要在幕后齐备论语，然后击掌发誓，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那一幕不就是众大法弟子在天上时立下誓约的那一幕吗？在后台帮忙，我真是体会到不少东西。表面上是协调人安排我去的，其实也许就是师父安排的。当时好像并不符合自己的最佳意愿，但后来才知道这样的安排就是最好的。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心得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2009年美中法会发言稿。
努力做好三件事，尽快成熟起来。作者：玉莲。在企业里埋头苦干的我，40多岁就患了多种疾病。97年与同样患有多种疾病的丈夫一起信得大法，很快我们所有疾病都不翼而飞。欣喜之余，我们迅速把大法的美好传给亲朋好友，我们的亲人中有10余人相继得法。99年720，大法被涂抹，师父弟子被迫害，电视报纸谣言四起，铺天盖地。面对社会单位的压力，我们没有退却，没有动摇。我们为师父难过，为大法鸣冤，我们夫妇一起毅然去了北京。迫害10年来，在修炼的路上，丈夫几次被非法绑架、拘留、关起脑班，我被单位双开、软禁、停工资，但这些丝毫没有动摇我们对大法、对师父的坚定信念，也丝毫没有动摇我们做好三件事的决心和信心。一，给辖区派出所干警讲真相。05年9月大搜捕中，我丈夫被非法绑架，后在派出所正面走脱，被迫流离失所。丈夫走脱后，我去派出所讲真相，并给他们写了一封劝善信。信是这样写的：某某派出所所长及干警，我们家在你们辖区居住已20余年，在这期间我们安分守己，遵纪守法，我们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在社区我们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与邻居和睦相处。20几年来，我们从没给社区居委会和辖区派出所增添过任何麻烦，我们为社会稳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但是我们的家庭负担较重，一，两边4个老人，3个没工作，我唯一有工作的父亲还常年有病。二，我们夫妻2人工作中都是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加上过重的家庭负担，使我们分别患上了神经衰弱、神经性头疼、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胃下垂、胃肠炎、支气管扩张等多种疾病，工作和家庭的双重重担不允许我们垮下去。我们在常年服药疗效甚微的情况下，于97年修炼了法轮功，3个月后所有疾病都痊愈，我们才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照顾双方父母中去。我们工资不高，家庭负担又重，但是我们夫妻相敬如宾， 在共同孝敬双方父母中，在努力认真工作，共同无私贡献中，在帮助别人解决困难时，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日子虽清贫，但一家人和和睦睦。我的丈夫虽已年过半百，但他走到哪，好事做到哪，公共汽车上能看到他给老人或抱孩子的乘客让座，过桥时能看到他帮人推车，下雪时我们楼前的雪总是见他早早去扫，冬天我们宿舍院内的公共水管冻了，总是看到他用棉絮塑料袋去包。多年来我们不为名不为利，一直默默地做着这些对他人对社会有益的平凡小事，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我们感到欣慰，感到愉快，因为我们无限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然而使我们没有想到的是，99年法轮功被取缔，接踵而来的抄家、搜查、罚款、开除、拘留等一起向我们这个幸福温暖的家庭压来，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这使我们善良的心灵受到沉重的打击和严重的伤害。几年中，我们的四个老人，三人相继去世，丈夫的老父亲临死都牵挂着他的儿子，因为他曾亲眼看着他孝顺善良的儿子被警车带走，当时卧病在床的他老泪纵横，数日不吃不喝，脚肿的穿不下鞋袜，他临死也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我也经常反复思考一些自己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问题。我和丈夫在家里孝敬父母，在单位努力工作，在社会遵纪守法，安分守己，且热心助人，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只是因为有病，修炼了驱病有奇效的法轮功，通过修炼，在很短时间内病全好了，可以有更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去努力工作和照顾年迈的父母，这究竟又错在哪里？我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并为他们努力工作，而只是为了驱病修炼的法轮功，就把我们推出祖国和人民的怀抱，甚至硬是推向敌对面，予以打击，这合适吗？有道理吗？人民警察在我们的心目中有一种崇高的威望，我们从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教育他，遇到危险或有困难时要找警察叔叔，因为在我们心目中，人民警察惩恶扬善，是维护正义和善良的，是保护人民的。我觉得不管上边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做，我希望我们辖区派出所领导和干警不辜负自己辖区居民的期望，一定要坚持正义，维护正义，保护好本辖区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我最近在中央电视台法治频道看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任在法治讲座中讲到，我们执法的目的是化解社会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如果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激化了社会矛盾，那你就没有执好法。我觉得讲得太好了。我想如果执法人员真能做到像人民代表大会说的这样，那真是国家受益、社会受益、人民受益、个人受益，否则就是危害国家、危害社会、伤害公民、伤害自己。我们曾非常的相信法律，相信执法部门，相信执法人员，然而几年来我们的基本人权得不到最起码的保障，我们现在的心情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只剩下四个字，那就是心灰意冷。我衷心的希望和盼望我们派出所领导及干警会做四受益的好执法人员，我相信你们辖区公民叉叉叉。信写好后我去派出所亲手交给所长， 通过多次讲真相，收到较好效果。有个干警当着我的面自言自语地说，过了，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确实过了。有的干警在我随讲时随点头，虽然没说什么，但从表情上能明显看出来对大法弟子是同情的，也有个别接触时退出邪党的。二，给条件优越受邪党毒害深的人讲真相。我有一个同学，和她在市委就职的丈夫一样，都是政县级干部。她女儿就职于院校，女婿也是国家公务员，一家四口开着小轿车，住着小别墅，条件很优越，她觉得日子无限好。法轮功被迫害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商店，互相问候后，我刚说，好啊，我练了法轮功。他立刻打断我的话，大吼，还练啊，有毛病啊你。几年后的一个晚上，他来我家，说完他要说的事后，我给他讲真相，他使劲把手一扬，大声嚷道，别说了，对法轮功问题我水火不进，受邪党毒害如此严重，我当时很平静，但有一念一定要救他。我笑着对他说，你的德很大，我工作了一辈子，工资不足千元，你的工资是我的好几倍，你的工作把我放在那儿我也干得了，但是我命中没有，而且你这个人办事比较正，又热心助人，是常人中的好人。现在人的道德让无神论弄得都不行了，人类面临着大淘汰，这是中外著名的大预言家都预言到了的。你德大，心眼也好，人也正派，在大淘汰中应该留下来，命保住了，你的好条件才能发挥作用。如果命没了，你的别墅、你的小轿车、你的职务、你的工资还有用吗？他无语。我问他，你知道上边为什么迫害法轮功吗？为什么？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为什么人多？因为法轮功好啊，而且党员、高级知识分子、军队干部、中央机关好多人修炼，而且法轮功不只是驱病有奇效，义务交功不收费，这是佛家大法，是来救人的。正说着，有人敲门，是收天然气费的姑娘。我说，姑娘，晚上你拿着钩自己出来收费，要注意安全。说话间，我拿了张大法护身符递给姑娘，孩子，阿姨给你张护身符，遇到不安全情况默念法轮大法好就能化解，这五个字护身符上写着呢。姑娘随着说，谢谢阿姨，随身手来接护身符，没想到却被我同学接了过去。他拿着做工非常精致的大法护身符，看了正面，看反面，看了反面，又看正面，爱不释手的样子。最后递给姑娘时，眼光还随着护身符移到姑娘手上。姑娘走了，我问她，你要一个吗？她问，还有吗？有。我接着说，我刚才说过了，法轮功不是一般气功，是佛家功，是来救人的。现在世上的人做事，不为名就为利，不为利就为名，只有法轮功弟子既不为名也不为利，按着师父的要求，在自己受着迫害的情况下救助着世人，讲真相，救人急。接着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讲了天安门自焚伟案，讲了大法红传世界的情况，讲了大法弟子被迫害情况，讲了九评，讲了退党大潮。那天晚上他很晚才离去，给他开门时他紧紧地抱住了我，我理解他当时的心情，有为自己原来受蒙骗那么深的可悲可笑，有为自己一再拒绝听真相的懊悔，有拒绝听真相时自己不理智的粗暴态度的愧疚， 还有明白真相后的喜悦，也有对大法、对师父的感激和尊重，也有对大法弟子的佩服。他现在不但退了党，还得了法。三，给市委干部讲真相。我丈夫单位有位领导，99年大法被迫害时，保护过我丈夫。他单位只有我丈夫一人修炼，后升迁，调市委任职。08年，我带神运光盘去他办公室，他感到意外，你怎么来了？我说，我外出办事，路过这儿，来看看您。随着把神运光盘递给他，他随问着，什么？随抽出神运介绍，他一看，神运是法轮功艺术家们。接着很严肃地说，你捣鼓些这个干什么？你们还想怎么样？我说，这台晚会轰动世界，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他嘟噜着，什么传统文化？随手把光盘扔给我，脸色严肃的吓人。我当时心里一震，但很快平静下来，边往兜里装光盘，边平静认真真切地对他说，我今天来不是站在您是领导的角度上来的，我是站在您在大法弟子被迫害时保护过我丈夫，是对我丈夫有恩这个角度上来的。他仍然很严肃地说，什么恩？那是应该做的。我说，我不这么想，我在我单位也是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工作。大法被迫害时，我单位领导怕被牵连，选择了向外推的办法，对我进行了扣工资、软禁、开除。我丈夫遇您这样的领导是有福气的，我们夫妻两人都不会花言巧语，但是我们心里有数，我们夫妻都已退休，为您做不了什么，只有用我们的方式回报您。见他不语，我接着说，现在的人道德不行了，人类面临大淘汰，我和我丈夫都牵挂着您。就像禽流感，一只鸡得了禽流感，周围3里地之内的好鸡都得活埋。为什么？因为传染太厉害了。到淘汰人类时，人间的传染病不一定比禽流感传染性差。到灾难瘟疫来临时，您记住法轮大法好这个口诀，心里默念就行。法轮功是佛家功，是信佛的，无神论是共产党提倡的。其实神你信也存在，不信也存在。再有，共产党腐败太厉害，他们百万千万上亿的贪，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而真正创造价值的工人农民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而且在历次运动中伤害了那么多的好人，这些都是逆天意的。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治，咋管不了，咋也不管。但是天治他的时候，咋不要受牵连？咋入党时先是为他奋斗终身，为他献出一切，这些是不行的，会受牵连。咱们要把这些抹了他，要从心里退了他，离开他。说完这些他没吱声，我接着说，用化名退就行，对我您放心，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化名我给您起好了，您很正直，要平安度过灾难就叫正平吧。一直绷着脸的他笑了。这时我接着嘱咐了一句，你自己记着这个名字就行了，叫正平。他笑着重复了一句，正平。我立即起身，我走了。我下楼到楼梯拐弯处一回头，他正笑着站在楼梯口目送我，我也笑着向他摆了摆手，轻步下楼。四，随时随地讲真相。我平时心里装着师父交办的3件事，真相一般都是走到哪讲到哪，能劝退就劝退，劝退不方便就讲法轮功真相，并注意用自己的言行证实法， 因常去市场买菜时讲真相，不少菜主都认识了。买菜付钱提醒他们看好真假时，他们会肯定地说，你的钱没假的。有一次我买了一个农村妇女自己种的菜，讲真相送给她一个护身符，她连声说谢谢，谢谢姐妹。几天后再次买她菜时，她说什么也不称，拿起一捆菜飞往车筐里放。我说不行不行，绝对不行。她着急又诚恳地说，我们素不相识，你想着我吃点菜我还要钱，菜是我自己种的，我算什么人了。我也诚恳地说，我们不是素不相识，我们是有缘人，救人是师父教做的，要谢我们就一同谢师父，吃菜不拿钱，那算什么修炼人。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你辛辛苦苦种的菜我白吃，那还是好人吗？他笑了，我也笑了。讲真相时遇到不幸的，我也嘱咐他一句，你现在不幸不要紧，但你要记住我给你说的话，真有危险时你能想起来，心里念法轮大法好，自己做的离师父的要求还差点很远，与做得好的同修相比还很不够。有时松懈不精进，家庭里的事不能时时事事都当成修炼，向内找做的也不够。师父盼我们成熟，大法需要我们成熟，我们要努力做好三件事，尽快成熟起来。
救度众生，传播动态网的好方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证件网推广破网软件的一点做法，我照此方法去做，感到效果非常好，特向同修们介绍。由于网络的特点，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要注意网络安全。方法是一，信箱的设立，这是注意安全的首要一步。由于申请邮箱的 IP 地址会被邮箱系统记录，所以要在网吧做，而且每次更换不同的网吧，不要总在一个网吧做。注册信箱时不要使用任何个人的真实信息。二，一人设的信箱资源共享，可供更多的人用，也可设多个信箱，封了一个还有几个。三，可把软件信箱的名称和密码简要说明，制成精致的小卡片，供更多的人发送。四，制作的卡片不必带敏感的词汇，动态网卡制的就很好，超级网络代理，打破网络封锁，圆您自由之梦，畅游自由网络世界。再如走出井底观天下，破网络封锁看多彩世界等等。五，卡片发送给有条件上网的人，可直接送给亲朋好友、同事、乡邻等熟悉的人，也可在网吧内外散发，也可投到报箱，还可放到机动车车窗玻璃上等。六，最好不和其他真相资料一起发，让人们自由进入，自由选择。七，更可以用手机把软件信箱群发给众多人。八，此方法只针对常人，大陆学员下载破网软件应该到动态网下载。我按照以上方法在网易上注册了六个网易免费邮箱，注册完之后按上述方法第四条制成小卡片，正面是超级网络代理，打破网络封锁，圆您自由之梦，畅游自由网络世界。再如走出井底观天下，破网络封锁看多彩世界等等，带有图面，可在网上下载。背面是简单免费上网方法。A. 上网易 www.163.com 找到网易免费邮箱，邮箱用户名为某某某或某某某或某某某或某某某或某某某 或某某某，密码都是 YYY， 登录进入邮箱，收件箱里有软件信箱，点击进入软件信箱，下载附件。 B， 打开下载的压缩文件，直接双击里面的上网软件即可安全上网，看外面真实的世界。注：注册时用户名应多试几个，我这里共注册了六个邮箱，申请出来一个之后，其他的用户名可在第一个之后加一或加二、加三、加四、加五等，出来好几个或好多个，但密码都是一样的。邪恶破坏一个之后，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我注册的邮箱第一个已经被封了，但是其他几个还能用。过段时间去网吧把软件信箱的软件更新一下，原来的软件信箱删掉，最好是用压缩包的形式，因为用附件的形式一下就传上去了。此方法很简单很实用，也可简单编辑一个或两个上边提到的上网网址用手机群发，不妨大家试一下。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